父亲的玳瑁。在墙角根刷然溜过的那黑猫的影，又触动了我对于父亲的玳瑁的怀念。净洁的白毛的中间夹杂些淡黄的云霞似的柔毛，恰如透明的妇人的玳瑁首饰的那种猫儿，是被称为玳瑁猫的。我们家里的猫儿正是那一类，父亲就给了他玳瑁这个名字。在进来的这一匹玳瑁之前，我们还曾有过另外的一匹，它有着同样的颜色，得到了同样的名字，是从我姐姐家里带来，一样的为我们所爱。但那是我不幸的妹妹的玳瑁，她曾经和她盘桓了12年的岁月，而现在的这一匹是属于父亲的。他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家里，我不很清楚，据说大约已经有3年光景了。父亲给我的信从来不曾提过他，在他的理智中仿佛以为玳瑁毕竟是一匹小小的兽，比不上任何的家事足以通知我似的。当我去年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和玳瑁的感情了。每当厨房的碗筷一搬动，父亲在后房餐桌边坐下的时候，玳瑁便在门外咪咪地叫起来。这叫声只有2-3声，从不多叫的，他仿佛在问父亲可不可以进来似的。于是父亲就说了，完全像对什么人说话一样，玳瑁，这里来。我出道的这几天，家里突然增多了4个人，在玳瑁似乎感觉到热闹与生疏的恐惧，常不肯即刻进来。来吧，玳瑁。父亲望着门外，不见他进来，又说了，小孩一样，看见生疏的人就怕进来了。父亲笑着对我们说。但是过了一会儿，玳瑁在大家的不注意中已经跃上了父亲的膝上。那，在这里了，父亲说。我们弯过头去看，他伏在父亲的膝上，睁着略带惧怯的眼望着我们，仿佛预备逃遁似的。父亲立刻理会他的感觉，用手抚摸着他的颈背，说，困吧，玳瑁。一面又转过来对我们说，不要多看他，他像姑娘一样的呢。我们吃着饭，玳瑁从不跳到桌上来，只是静静地伏在父亲的膝上。有时鱼腥的气息引诱了他，他偶尔伸出半个头来望了一望，又立刻缩了回去。他的脚不肯搅着桌，这是他的规矩。父亲告诉我们说，向来是这样的。父亲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玳瑁便先走出门外去。他知道父亲要到厨房里去给他预备饭了，那是真的，父亲从来不曾忘记过。他自己一吃完饭便去添饭给玳瑁。玳瑁的饭每次都有鱼或鱼汤拌着，父亲自己这几年来对于鱼的滋味据说有点厌，但即使自己不吃，他总是每次上街去给玳瑁带一些鱼来，而且给他储存着的。白天，玳瑁常在储藏东西的楼上，不常到楼下的房子里来。但每当父亲有什么事情要出去的时候，玳瑁像是在楼上看着的样子，便溜到父亲的身边，绕着父亲的脚转了几下，一直跟父亲到门边。父亲回来的时候，他又像是在什么地方远远地望着，静静地倾听着的样子。待父亲一跨进门槛，他又在父亲的脚边了。他并不时时刻刻跟着父亲，但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的进出，他似乎时刻在那里留心着。晚上，玳瑁睡在父亲的脚后的背上，陪伴着父亲。我们回家后，父亲换了一个寝室，他现在睡到弄堂门外一间从来没有人去的房子里了。玳瑁有2夜没有找到父亲，只在原地方走着叫着。他第一夜跳到父亲的床上，发现睡着的是我们，便立刻跳了出去。正是很冷的天气， 父亲祭奠着戴瑁夜里受冷，说他恐怕不会想到他会搬到这样冷落的地方去的。而且晚上弄堂门又关得很早。但是第三天的夜里，父亲一觉醒来，戴瑁已在床上睡着了，静静地咕咕念着猫经。半个月后，戴瑁对我也渐渐熟了，他不复躲避我。当他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着他的颈背，他扶着不动。然而他从不自己走近我，我叫他他仍不来。就是母亲，他是永久和父亲在一起的，他也不肯走近他。父亲呢，只要叫一声戴瑁，甚至咳嗽一声，他便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溜出来了，而且绕着父亲的脚。有两次戴瑁到邻居去游走，忘记了吃饭，我们大家叫着戴瑁戴瑁，东西寻找着不见他到来，父亲却猜到他哪里去了。他拿着戴瑁的饭碗走出门外，用筷子敲着，只喊了两声戴瑁，戴瑁便从很远的邻屋上走来了。你的声音像格外不同似的，母亲对父亲说，只消叫两声又不大，他便老远的听见了。是呢，他只听我管的哩。对于寂寞的度着残年的老人，戴瑁所给予的是儿子和孙子的安慰。我觉得6月4日的早晨，我带着站立的心重到家里，父亲只躺在床上远远地望了我一下，便疲倦地合上了眼皮。我悲苦地牵着他的手在我的面上抚摸，他的手已经有点厚硬，不复像往日柔和地抚摸戴瑁的颈背那么自然。据说在头一天的下午，戴瑁曾经跳上他的身边悲鸣着，父亲还很自然地抚摸着他，亲密地叫着戴瑁。而我呢，已经迟了。从这一天起，戴瑁便不再走进父亲以及和父亲相连的我们的房子，有好几天没有看见戴瑁的影子。我代替了父亲的工作，给戴瑁在厨房里准备好鱼拌的饭，敲着碗叫着戴瑁，戴瑁没有回答，也不出来。母亲说，这几天家里人多，闹得很，他该是躲在楼上怕出来的。于是我把饭碗一直送到楼上，然而戴瑁仍没有影子。过了一天，碗里的饭照样的摆在楼上，只是饭粒干瘪了一些。戴瑁正怀着孕，需要好的滋养，一想到这儿，大家更其焦虑了。第五天早晨，母亲才发现给戴瑁在厨房里预备着的另一只饭碗里的饭略略少了一些，大约是她在没有人的夜里走进了厨房，她应该是非常饥饿了，然而仍像吃不下的样子。一星期后，家里的亲友渐渐少了，戴瑁仍不大肯露面，无论谁叫她都不答应。偶然在楼梯上溜过的后影显得憔悴而且瘦削，连那怀着孕的肚子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一天一天，家里愈加冷静了，满屋里主宰着静默的悲哀。一到晚上，人还没有睡，老鼠便吱吱叫着活动起来，甚至我们房间的楼上也在叫着跑着。戴瑁是最会捕鼠的，当去年我们回家的时候，即使他跟父亲睡在远一点的地方，我们的房间里从来没有听见过老鼠的声音。但现在戴瑁就睡在隔壁的楼上，也不过问了。我们毫不埋怨他，我们知道他所以这样的原因。可怜的戴瑁，他不能再听到那熟悉的亲密的声音，不能再得到那慈爱的抚摸，他是在怎样的悲伤啊。三星期后，我们全家要离开故乡，大家预先就在商量怎样把戴瑁带出来。但是离开预定的日子前一个星期，戴瑁生了小孩了，我们看见他的肚子松瘪着，怎样可以把他带出来呢？然而 为了戴帽，我们还是不能不带他出来。我们家里的门将要全锁上，邻居们不会像我们似的爱他，而且大家全吃着素菜，不会舍得买鱼饲他。担着戴帽的脾气，连对于母亲也是冷淡淡的，绝不会喜欢别的邻居。我们还决定带他到一道来上海。他生了几个小孩，什么样子，放在哪里，我们虽然极想知道，却不敢去惊动戴帽。我们预定在似戴帽的时候先捉到他，然后再寻觅他的小孩。因为这几天来，戴帽在吃饭的时候已经不大避人，捉到他应该是容易的。但是两天后，我们十几岁的外甥恶意不住他的热情了。不知怎样，戴帽的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先被很容易地发现了。他们原来就在楼梯门口一只扮演着的康箱里，戴帽和他的小孩们就住在这里，是谁也想不到的。外甥很喜欢，叫大家去看。戴帽已经溜得远远的，在惧怯地望着。我们想，既然戴帽已经知道我们发觉了他的小孩的住处，不如先把他的小孩看守起来，因为这样也可以引诱戴帽的来到，否则他会把小孩衔到更没有人晓得的地方去的。于是我们便做了一个更安适的巢给他的小孩们，斜进了以前父亲的寝室，而且就在父亲的床边。那里是四个小孩，白的、黑的、黄的、戴帽的，都还没有睁开眼睛，贴着压着钻作一团，肥圆的。捉到他们的时候，偶然发出微弱的老鼠似的吱吱的鸣声。生了几只啊？母亲问着。四只。嗨，四只，怪不得。扛了你父亲的棺材，不要再扛我的呢。母亲叹息着，不快活地说。大家听着这话，愣住了。把他们丢出去，外甥叫着说。但他同时却不喜悦地抚摸着戴帽的小孩们，舍不得走开。戴帽现在在楼上寻觅了，他大声地叫着：“戴帽，这里来，在这里！”我们学着父亲仿佛对人说话似的叫着戴帽说，但是戴帽像只懂得父亲的话，不能了解我们说什么。他在楼上寻觅着，在弄堂里寻觅着，在厨房里寻觅着，可走不进以前父亲天天夜里带着他睡觉的房子。我们有时故意捉弄他的小孩子们，使他们发出微弱的鸣声，戴帽仍像没有听见似的。过了一会儿，戴帽给我们的女工捉住了，他似乎饿了，走到厨房去吃饭，却不妨给他一手捉住了颈背的皮。快来快来，捉住了，他大声叫着。我扯了早已预备好的绳圈跑出去，戴帽大声地叫着，用力挣扎着。待至我伸出手去，还没有抱住戴帽，女工的手一松，戴帽溜走了。她得不到厨房里去，只在楼上叫着，寻觅着。几点钟后，我们只得把戴帽的小孩们送回楼上，他们显然也和戴帽似的，在忍受着饥饿和痛苦。戴帽又静默了。不到十分钟，我们已看不见他的孩子们的影子。现在可不必再费力气，谁也不会知道他们的所在。有一天一夜，戴帽没动过厨房里的饭，以后几天他也只在夜里带大家睡了以后到厨房里去。我们还想设法带戴帽出来，但是母亲说，随他去吧，这样有灵性的猫哪里会不晓得我们要离开这里，要出去自然不会躲开的。你们看他，父亲过世以后再也不忍走进那两间房里，并且几天没有吃饭，明明在非常的伤心，现在怕是还想在这里陪伴你们父亲的灵魂呢。他原是你父亲的。我们只好随戴帽自己了，他显然比我们还舍不得父亲，舍不得父亲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路，以及手所抚摸的一切。父亲的声音，父亲的形象，父亲的气息，应该都还很深刻地萦绕在他的脑中。 可怜的戴茂，他比我们还爱父亲。然而戴茂也太凄惨了，以后还有谁再像父亲似的按时给他好的食物，而且慈爱地抚摸着他，像对人说话似的一声声地叫他呢？离家的那天早晨，母亲曾给他留下了许多给孩子吃的稀饭在厨房里。门虽然锁着，戴茂应该仍然晓得走进去。邻居们也曾答应带我们给他饲料，然而又怎能和父亲在的时候相比呢？现在距我们离家的时候又已一月多了，戴茂应该很健康着，他的小孩是很活泼可爱了吧。我希望能再见到和父亲的灵魂永久同在着的戴茂。